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在周末的下午，我照例跟我们几个朋友啊，这个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大家好。
啊，我们来聊聊天。最近的这个事儿还挺多的啊。今天我们重点可能会聊几个话题啊。首先一个呢是最近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啊，也有很多人在问起来的，就是关于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哈，就是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边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它跟我们这个节目的关联没有那么大，因为它科技上的东西不多啊，但是它对于未来的走势啊，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很可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话题也很大哈，今天没有时间这个很详细的展开，我就简单说一说，我最近的一些观察和判断。啊，其实这个问题，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信息很多很杂，而且信息的质量这个良莠不齐啊，就是有非常多的假信息。但是观察这样的问题也有一些方法啊。时间关系，我今天就不去详细讲东西了，只讲我看到的一些结论啊，就是我分析出来的一些结论。首先哈，就是目前可以说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俄乌的战争的第二阶段了，啊，就是俄罗斯宣布动员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时间线，简单跟大家理一下啊。就首先是这个乌克兰发起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反击。那这个反击的效果呢，首先是在南部啊，在赫尔松这边去，造了一些势，但实际上真正的力量投入在北边，就是哈尔科夫，然后把哈尔科夫原来俄国占领的一些据点就拿回来了，但实际上呢，之前在大概9月初啊，就看到有一些这个开源情报的这个信息源啊，就说大概在9月的7号、8号左右，就是开始反攻之前，其实俄国占领哈尔科夫的很多军队已经退回去了。退回去的原因现在不确定，但是大家有很多猜测哈，这是时间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俄国退了一些人回去，然后乌克兰趁势占领了北部的这个一些失地，这是第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那么这个时间点发生之后呢，俄罗斯其实没有采取很立刻的一些行动，然后第二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月月中15号左右哈，在这个中亚举办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啊，这个峰会上，普京见了几个重头的这个国家的领袖啊，东方两个大国的这个领袖跟他都有单独的会见，然后这两次会见里面，事后所公开的信息很接近，很相似。啊，大家讲了很类似的话，什么话呢？就是说，哎，我们对局势非常的关注。那关注什么呢？这个没有非常详细的展开，但是各种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猜测，就大概聊的是，现在到底怎么样啦？怎么还没有搞定啊？这样拖下去真的好吗？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普京也做了相应的回应，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节点。然后第三件就是刚刚发生的啊，20号左右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俄罗斯全国做了一个叫部分动员，它首先是全国范围内的动员，但是它只动员一部分，为什么只动员一部分？也有很多原因啊，就是跟这个战争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啊，它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正义战争啊，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它在国内要争取这个完全的，民众的支持，其实也不容易，所以一直都有所保留。好，那现在俄罗斯到底想干嘛？非常 tricky 啊！我现在看到的啊，他们实际上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三板斧。哪三板斧呢？第一个是征兵啊，最少征30万，最多征多少呢？公布出来的这个征兵的这个法令啊，里面的这个征兵的数量是涂黑的，是涂掉的。涂掉的原因，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也说了，他说这个，涉及到这个军事机密，所以这个具体的数量是不能公开的。但是他们国防部长说了，最少30万，那最多多少呢？没有人知道啊。这个
可能
我
会
估
是
计，
不怕吓着你们，所以就不公布。
我觉得这个上限是可能非常高的。 可能是比如说100万这样的一个数量。这个俄罗斯是这样的，俄罗斯它的所谓的这个预备兵役制，它的就是所谓它的预备兵役这个群体，正式的群体大概200-300万，然后他们如果按照他们国内的动员法去征召的话，上限大概是2500万。所以，他这一次预留的这个空间，就以后如果要再进一步的这个增加动员的话，就不用再申请法令了。所以，这个上限可能还是比较高啊。所以征兵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守啊，就是守住现在的最关键的几个地区，哪几个地区呢？顿巴斯的两个共和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赫尔松和那个扎波罗热核电站，这四个地方是他们现在的。相当于底线哈，这四个地方就准备攻投，那所以必须要征兵去把它守住，但是不是守得住呢？这个很大的问题啊。今天刚刚看到的这个，一些开源情报的这个信息源，就已经发现了一些动向，啊，就是认为，乌克兰正在准备一次在今明两天就开始的一个大的战役，向这个，卢甘斯克进攻。那卢甘斯克这个肯定是俄罗斯不能输的，因为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是我要去，这个拿下的啊，两个共和国啊，这个顿巴斯的两个共和国。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继续看。这个如果说被乌克兰收回去了的话，那这个可能对俄罗斯的打击会非常大，所以要。现在的兵员，现在的这个部队要，他们要想办法顶住啊，然后后续有30万的部队进来，就可以去防守这四个地方。这是三板斧第一个主要的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这四个地方进行公投，这个公投不是简单的说独立啊这样的公投，而是独立和加入俄罗斯联邦。那这个迈了一大步啊，这是之前一直都没有去做的事情，这个也很难说能产生什么效果。因为西方都不认，甚至中国也不会认啊，这个是很确定的。那么，如果确定了他加入俄罗斯的话，那么他就变成俄罗斯的领土了。那么俄罗斯就可以声称啊，自己不是在对外作战，而是在打一场国土防卫战。那么接就是第三板斧了，第三板斧就是说，我现在开始防卫我自己的国土。那如果有人敢来进犯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进行阻止啊，这是他们公开讲的。那么，这个被西方广泛的解释为有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啊，所以现在的三板斧就是：第一，增兵先守住；第二，公投啊，加入俄罗斯；第三，把这个战争的性质转变为一场俄罗斯的内部的国土防御战。这是他们的算盘了，但能不能做到，这个就很难讲啊，这个接下来要继续观察。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对我们影响有限啊，对我们影响有限。有很多人说，哎，这个帮我们扛住了一些压力，其实谈不上啊，我们的压力照样还在那里。或者说我们这个，趁这个机会跟俄罗斯谈些条件，这个更加是愚蠢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总之就是现在我们还是该干嘛干嘛，这个事儿呢关注就好了。那现在。不论是我们还是像美国或者西方，其实现在存在着一个合作的契机，就是防止核战争。这个美国的几大报，包括像《纽约时报》已经写了一个专门的这个专栏文章，说拜登现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防止打出核战争来。所以这个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主轴了。这个，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之前，世界上打核战争的概率是零的话，那现在可能这个概率变成了，比如说万分之一。那这个是一个质变啊，所以，大家得去关心的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大家反正现在还在进展当中。关于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点是，怎么从那些纷繁的假的信息里面去看出一些真正，真实的和有价值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回头有机会我们再说吧。OK，那个老庄跟王老师，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关于这个事情。
我就在想他们这个征兵的事情，征了兵以后就是送到前线去吗？还是说只是吓唬人做个样子？
我个人认为是肯定要上前线的，原因是两点。第一点，真的缺人。这个乌克兰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一片国土啊，60多万平方公里，搁中国的话，只有4个最大的省比它大一点，青海是60多万，就它比青海小一点点。像广东这种大家印象中还比较大的省，其实才10几万平方公里。像台湾这种，那更就是一个小零头，所以它特别大。然后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这巨大的领土上面各自投入的就是几十万兵力，根本站都站不住，就相当于就是说，你最后只能站几个据点，你这几个据点一撤退，大片的领土就是空着的。好，那这个事儿呢，对于那些不重要的地带也就算了，但是现在正在公投的那4个地方。你要守住吧，如果这些地方被打掉的话，人家凭什么公投支持你啊？所以两边都会去争夺这个东西，而现在就是兵力是绝对是非常非常缺的，这是肯定的，这第一。第二呢，他们现在这一轮征兵也讲得很清楚，说，主要征那些有战斗经验的，实际上就是退役的军人，这个是主要的部分，或者是已经训练过的一些预备兵。那这些以。也虽然俄罗斯人口不算多啊，然后这个也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但是要征集几十万这样的人，我觉得还是 OK 的。然后通过比如说几周的军事训练，然后就上去把人换回来，它是有个轮换的概念的。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80年代我们国家打的这个对越的这个轮战。
是。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兵源充足啊，就是随便打，就是。10万人上去打一段时间，撤下来再换10万人上去，这个非常的就没什么大挑战，但对俄罗斯来讲确实是有点挑战，所以他这次会去努力做，但是时间上确实是个问题，我不认为他可以立刻，比如说一周之内，完成第一批比如说5万或者10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开进，这个挺难的，所以现在其实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2周，我觉得是一个大变数的时代。因为现在乌克兰背后就是美国和北约了，就是整个情报、指挥、训练、武器装备全都是北约的，也就是实际上是在跟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力量和情报力量在打。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窗口了，就是你正在补血嘛，我就趁你没有补到的时候，一定会干点什么。
所以，另外一个传闻，我就想找你求证一下而已。就是我听说什么俄罗斯从什么博物馆里面拿出来二战时期的老兵器出来打，确实是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从现
所以
在
这应
战
该
场
是
上，
个假新闻。
假新闻，现在
OK。
绝对不会从博物馆找二战的，但是会什么呢？会从这个仓库里面把70、80年代前苏联造的那些东西拿出来用，这是肯定的，而且一
弹
直都在
药，
用了。其实之前一直都在用了，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能用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比如我举个例子，现在。俄罗斯最缺的是什么？其实最缺的是可以在战区外发射的高精度的导弹。比如，他这个飞机都不用进入战区，在隔着几百公里的地方扔一个巡航导弹，然后它飞出去自动命中目标，高精度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现代战争里面非常好用的东西嘛。像美国每次打仗一上来就首先就是战斧开路，就这玩意儿。从海上发射的，从这个空中发射的都可以打，但这种东西的数量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它好像很多，但其实即使美国，它也就是长期维持几千枚，打完就补，打完就补，但它就维持几千枚，没多少的。俄罗斯可能更少，而且现在可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而且它补充起来比美国慢很多。那什么东西容易做呢？就是扔的这个炸弹，就是没有制导的。炸弹，但是它可以由飞机来控制它落点，比如当年这个炸了我们南联盟使馆的那个东西，叫 JDAM，就是一种有带制导能力的一个炸弹，但它要求那个轰炸机必须要飞到那个目标上空，这种东西就很多很多，但这种东西呢，以及那个先进的可以飞到战区上空安全投弹的，那就最好是隐身轰炸机嘛，那这种东西俄罗斯又没有。 它体炸弹很多，但它要扔炸弹就冒风险，所以最近你经常看到乌克兰会把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打下来，就它必须要冒险去战区上空去投弹。所以就是这个武器啊，它跟不上，并不是绝对数量，而是那种好用的跟不上。
明白了。总觉得俄罗斯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是严重不充分的。
严重不充分，非常不足。
懂了。
所以这个很多军迷也在说啊，就说这个苏联跟俄罗斯真是好啊，就是给我们多次示范了这个错误路径，防止我们犯同样的错误。
行
如果
吧，
我们哪一天必须
好
要
吧，
干点什么的时候，这个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至少不能像他们这样的。
啊，对，对，
哎，
还是希望能够早点结束啊！现在已经疫情挺难的。
我认为现在普京和俄罗斯的这个首脑部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冲着尽快结束去的。如果我刚才说的他们这个三板斧达成了战略目标的话，也就是说守住了，然后攻投了，然后军队驻扎在当地，开始做国土防卫的这样的长期建设，像屯垦兵团一样就在那里开始住下来了。那这种达成这个目标之后的话，那其实战争就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了，就有点像这个我们志愿军啊，这个抗美援朝打的一样，打赢阶段之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然后互相戳两下，只是谈判的这个辅助手段，因为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就你最终一定是围绕一个政治目标去做的。当然，军事上的目标很单纯，就是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但这个本身不解决问题，它解决问题是你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之后，帮助你达成政治目标。那政治目标就是我就要去谈判。那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搞法，就根本没有谈判的基点，不知道你要啥。现在就明确了，就要这四个地方。你谈不谈吧？你不谈，我也反正也占了，就这样占了，就这样，就像克里米亚一样，就搁那了，我就照常做事了，你也不敢来动我，那你不谈损失是你。如果你要谈的话，那我们就谈一个条件，对吧？我是占了，但是我回过头来，我给你安全保证，我怎么样，那就变成这种情况。那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所以现在那对面肯定是要努力的去阻止这个情况发生了，啊，就是要在局势稳定之前要拿回尽可能多的地方。所以接下来的，我觉得个把两个月，就是入冬之前的这一两个月会非常非常关键。OK，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个好，下面一个话题呢，是我们有我们的听友啊，在这个节目下面留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想比较系统的了解一下开源许可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到底有哪些开源许可证，它们分别的特点是什么啊，以及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类似这样子的。那这方面就这个，其实我们老庄跟王老师都非常非常专业啊，所以请这个老庄来跟我们讲一讲。
其实不能算专业，我自己因为在这个行当里面接触了很多年的开源，反而觉得这个开源许可证这件事情不知道从何说起，觉得哇这么复
挺
杂
复
的事
杂的，
情，
是的。
真的是几十分钟或者是简单的一个问答就能讲清楚的吗？反而会觉得特别的复杂。我们先试着讲一讲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讲什么是许可证，我们先不说开源许可证，讲什么是许可证。就只说软件的，不说其他的，其他的更复杂。软件的许可证其实很早就有，在有开源之前就有，就是，比如说我把一个软件卖给你，同时会有一份文档，这个文档呢，有可能是电子版的，有可能是纸质版的，这里面就规定，就是你能拿来干什么，你不能拿来干什么。比如说，这个软件。有可能有些许可证它是卖这个席位的，就比如说，我的软件在你的公司里只准100个人用，因为我只卖了100个席位给你，多余100个不准用。虽然你们公司有1000人，虽然这软件已经在你们这个公司里了，虽然你其实这个软件是可以免费复制的，无限复制的，但是就只有100个人用。而且的话呢，有一些复杂的这种还带激活码的。就是只有100个人能激活，激活完了以后，剩下的人就用不了了。这些都是许可证，但是呢， 如果不是附带售销售源代码的情况下，那么通常也没法改。但是有一些商业软件也附带源代码，也会说，哎，在公司里面你们可以改，但是你改了之后不能再拿去卖，这也是许可证的规范的范围之一。其实全世界范围内大概几千几万种许可证吧，就是包括开源软件和商业软件的都有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源源不断的产生，因为那些商业的许可证通常都是公司里面的专业的法律人员自己定的。每个公司互相之间有可能参考一下，有可能互相都不知道，就定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许可证。这是普通的许可证，开源许可证就更麻烦了。就至少我们讲一个概念，就是有广义的开源许可证和狭义的开源许可证。广义的开源许可证就是你任何在市面上通常能够看到的各种开源软件，它背后通常会有一个许可证，可以把它简称为开源许可证。而狭义的许可证，其实只针对于有一个组织叫开源软件促进会，这个开源软件促进会它还专门有一个邮件列表，这个邮件列表就专门会去审批，说任何一款什么什么 license 是不是符合开源软件的定义叫 OSD，如果符合的，它会有一个列表，它就是这个开源软件促进会维护这样一个列表，这里面就表明它认可的这些软件，license 被称之为狭义的开源软件 license。然后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很复杂？因为我们还知道有另外一个著名的，在开源软件之前就诞生的叫自由软件基金会。然后呢，自由软件基金会发明的最著名的这个 license 就叫 GPL，就是这个 GNU Public License。这个 license 是一个叫做自由软件的 license。好，接下来复杂的部分来了，他们互相之间是不完全兼容的，就是说有很多的 license 同时被自由软件基金会和开源促进会认可，所以一款软件如果比如它用的是 GPL 的，那么它通常既可以被称之为开源软件，也可以被称之为自由软件。但是就是有一些软件，它只被 OSI 认可，因为自由软件基金会的 Richard Stallman 认为这个东西不自由，这个不能够算是自由软件，你最多算是开源软件。但是也有反过来的，有一些自由软件的 license OSI 是不认的，会说这个只是自由软件，不算开源软件。所以这就非常的绕啊。就是说，你还记得刚才我在说如何定义广义的开源许可证吗？我们在说啊。大多数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开源软件所用到的 license 就可以称之为广义的开源软件的 license，但其实不对，因为其实开源软件这个东西和自由软件这个东西本身是被 license 定义的，而不是反过来。所以一个更加严格的说法叫做 FL，就是 free slash。然后是 library，就是自由斜杠，然后 open source software，就是自由开源软件的 license，可以被称之为广义的开源 license。好，那么我们去看这个，先不说自由软件对于这个 license 的定义，只说开源软件的话呢，他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叫做开源软件定义，其中定义了10条。就是说，它其实要点就是说，如果有一款 license 你符合这10条标准，那么你在当然其实还是需要经过 OSI 的邮件列表里面的那一堆大佬的审批，最后它才会被确认成为开源软件 license。这10条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获得这个源代码的人可以自由的把这个源代码再发布出去，而且一定要有源代码，你不能够说只有可执行文件，没有源代码。还有呢，就是别人可以修改，修改完了以后还可以再分发，而且的话呢，你不得对任何人或者团体有差别待遇。你比如说我不能够，我不给中国人用，或者说我不给美国人用，这个不行，这叫做差别待遇。另外呢，是你不能够对这个软件的使用领域有差别待遇，比如说你不能够限制商业，或者说我就不准你这个软件用于医疗。或者是我不准你这个软件用于武器制造， 这个叫做差别待遇。还有就是其他的一堆吧，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叫做必须技术中立啊，不得限制其他软件啊，诸如此类的。就这个其实是不得限制其他软件，是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一个很大的区别。自由软件通常会说，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自由软件，你不能够把我和不自由的软件放在一起去销售。就是一张光盘上，我们都是干净的，你不能够把干净的和不干净的混在一块儿放。但是开源软件没有这个限制，开源软件说，我可以跟其他软件放在一起卖，我不在乎。这就是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在社区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license，就叫做CC，就是Creative Commons，创作共用的知识共享的一个许可证。这个许可证通常不会用来对软件进行许可证授权，它通常都是用来许可那些文学作品啊、艺术作品啊、电子文档啊这种类型的东西。而且的话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许可证，其实它还挺复杂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随便用，随便我不管，你只需要有一个 CC 杠 BY，就是有一个署名。而且的话呢，还有稍微复杂点，就是说如果你再分发、再修改之后呢，你要跟我原来相同的方式去授权，你不能够说你再分发之后换了一个授权协议，这个不行，这叫做相同方式共享。还有一种，是叫禁止演绎，就是你只能用，但是你不能改，包括翻译，这都算是演绎的一种。还有叫做必须署名，而且不允许你用于商业用途。还有最严格的是，你必须署名，而且你不能用于商业用途，而且你还得继续的以相同方式共享，等等。当然还有禁止演绎，这些其实是一个排列组合。这些排列组合当中的有些条款，其实就已经不再符合开源软件的那个非歧视性条款、非排他性条款了。因为开源软件一定会允许你修改，就是一定允许你演绎，而且不会禁止你用于商用。但是 CC 协议它就是可以不让你用于商用。所以，如果我们写了一本书，或者是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加一个这个 CC BY，然后NC 就是禁止商用，这就代表着你可以拿去翻译，你可以拿去传播，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去卖钱。这其实我个人觉得，CC 协议其实是一个考虑的非常周全的一个菜单化的一种许可证的方法。唯一的问题是，它不是开源软件协议，它不是开源协议，它违背了一些开源的重要的原则。当然，它用户的也很广泛，这是第一部分，这还只是讲基础知识啊。接下来再讲的是，如果我们要选择开源许可证，我们到底怎么选？其实，在网上啊有一个流传的非常广的一个图，最早其实是阮一峰，在2011年就翻译出来的，在他的博客里面翻译的。他其实简单的说吧，就是如果你要对外开源，然后呢，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问完了问题之后呢，你就可以通常都可以找到一个决定。比如说，如果别人拿到你的源代码之后，是不是可以闭源？那如果说可以闭源的，那么这就是一大类属于宽松型的 license。所谓的宽松，就是你对别人的要求比较少，别人甚至可以拿去闭源了以后接着卖钱，但是别人如果必须开源的，又分，就是说，如果别人开源了之后，就是别人拿了你的东西去修改了以后，还接着开源，但是呢，新增的代码是不是可以用他自己的 license？如果必须采用同样的 license，这就是最严格的一种，叫做 GPL。也就是我们简单讲一讲 GPL，就是说别人可以拿你的源代码，也可以修改，也可以分发，也可以商用，但是它的代码也必须开源，而且它的代码开源了之后也必须用 GPL 授权。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 yes or no，各种各样的选择。它一共介绍了6种，就 LGPL、Mozilla、BSD、MIT 和 Apache。 在这个图上面看上去最宽松的应该是这个 BSD 的许可证，就
MIT，MIT
是是
是最宽松的。
哦，MIT，MIT，我说错了，对，就是首先你可以闭源，而且也不用再放置这个版权说明，就每一个修改过的文件也不需要再放置版权说明，而且别人改了你的软件拿去卖钱，还可以用你原来的这个名字来促销，这简直就是那
简
种
直就是
放
没约
弃。
束。
对，对，但其实呢，还有一种 license 比这个更没有约束的，是叫做 public domain。
Public domain，那真的不真不管。
对，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开源软件叫做 SQLite，用的就是 public domain。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光谱，而这个树状图它只介绍了6个开源软件，它讲清楚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还有很多东西其实没讲到，所以这只是算是一个常用许可证的入门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常用的选择呢，其实马云做了一个不错的东西，就是现在你如果在马云上面要创建一个新的开源软件的话，它有一个许可证选择器。也类似的，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最后推荐给你，一个你觉得可以选的一个许可证，开源许可证，而且他的问题会比刚才的那个，6个许可证选一个的那个要复杂一点。那么这样的一种了解，大多数人啊，到这个层面就够了，就差不多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最宽松，比如 MIT 最宽松，那个 GPL 最严格，然后呢，稍微有一点就是说 LGPL 呢。它稍微严格一点，但是呢，它还可以有什么什么条件放宽一点，你大概知道一个光谱就行。但是如果你还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呢，有一个网站可以推荐的，就叫做 TLDR，就是那个 Too Long Don't Read，就太长不看的那个缩写，然后 TLDRLegal.com 这个网站呢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专门介绍开源 license 的一个网站。而这个网站的话呢，它其实是以一种列表的方式来展现，就是说如果你用了某某 license，那么可以做哪些事，以及不能做哪些事。它大概每一个 license 它都会总结里面的大概十几项吧，都讲得还比较清楚的，有打勾的，有打叉的，有些它不管的，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太长不看的一个说人话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网站，但是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国内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大教堂与集市的译者，我们都叫他魏 Sir，就是魏建凡魏老师，其实他写过一系列的解读开源 license 的文章，就是阿帕奇啊，GPL 啊。这些 license 的人话版解读，就是跟你说人话，而且说的还是中文。刚才讲的那个太长不看的那个还是英文的，这个是用中文给你讲的一个条文。但是它为什么很好呢？它是基于对于开源软件的英文版的 license 的原文，然后先解读，然后再缩略，然后再讲清楚里面是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这个解读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具有。一方面也很权威，一方面也很清晰明了，这个很推荐大家去看。但是最后讲一条，所有的这些 license，所有的这些解读，所有的这些，甚至包括 OSI 自己的理解都不作数，一切都是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因为真正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不是这些制定条款的人。也不是这些所谓的开源组织、开源机构，真正的是当地的法院，而且有些 license 会规范说，如果用了我的 license 遇到了纠纷，请在什么什么国家的哪一类法院去打官司。这其实就是指明了一个属地原则，因为最终对于这些 license 的解读，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甚至不是律师，律师也只能够出具他的部分的法律意见，最后还是以判决为主。大概就先介绍到这。
我觉得就可能因为老庄跟王老师都是就是开源领域经营很久的这个人了， 所以你们多多少少还带着一些这个研究的这个态度去看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啊，也包括我们很多听友来讲，其实不需要去研究那么复杂的场景，
对，
包括像 OSI 定义那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不用看，那东西真的屁都不是，在我看来哈，就是那自说自话，没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开源软件它不能有歧视性条款，这个说白了，既不是法律，也不是逻辑，它是一种信仰。它说白了是信仰驱动的。这种信仰驱动的东西呢，说老实话，在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占这个宗教占比较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趋向，包括讲因信称义啊，就是信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当然，很多人说中国人没信仰，其实也不是啊，中国人有其他一些信仰，中国人信仰实用主义。就包括像这个我们的很多的搞什么国际关系的、搞外交的，他们这个比如说清华的这个闫学通老师，他的核心观点叫道义现实主义。他说，首先我们国家奉行的是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这个政策，那有些人就说现实主义是没有道义的，就只看国家利益。他说其实不是的，国家利益分长远和短暂的。中国是看重比较长远的现实利益的，那这个现实利益必须以道义为基础，所以他那个专门写过一本书叫《道义现实主义》。所以其实我们国家包括很多这些我们受的教育啊，包括我们实际在生活当中的经验，就非常现实，非常实际。那从这个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我们去看这个开源许可证的话，或者我们去看软件许可证的话，其实它会相对简单一些。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理解哈，就其实就是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我这个软件不开源，卖给你，我关注什么？我其实关注的是我能卖多少钱。卖多少钱等于什么？等于单价乘上数量。那所以我定一个单价，然后跟你说一个算数量的方法，比如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商用软件卖给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它其实有若干种授权方式，有所谓的 per seat，就是有多少个位置啊，你可以装多少台机器，也可能是 concurrent 这个使用，就是并发使用，它有一个服务器，你可以装很多台机器，但是我只允许同时10个人用，啊，这种也有，就是还有就是授权到个人 user，你比如说我这个 per seat，我实际上可以装10台机器。然后可以有1000个人轮流用这10台机器，没问题。但如果我是这个 per user，那我就限制到具体人了，你就10个人买了，只有这10个人能用，不管在什么机器上。所以这就很多，但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我想卖你多少个拷贝的问题啊。这是商用软件，其实就是算钱。那作为开源来讲，那就会复杂一点，因为我开放出来的不仅仅这个软件本身，还有它的制造过程，相当于我不仅把这东西给你用了，我还把怎么造它完整的方法都告诉你了。所以开源是伴随着更大的一个，权力让渡的。那么我可能就会考虑问题会更多一些。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多啊，就是你真的可以做的话，几十上百个要去考虑的要素。那包括像刚才这个老庄提到的这个 TLDR legal 里面就提，他就做了非常多的属性，像菜单一样，那原材料你挑10款原材料可以组合出一个 license，但实际上我们普通人要去考虑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要素吗？其实没有啊，就相当于会少很多。比如刚才这个老庄提到的那个选择图，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语音的就看不到这个图，回头我会找来放在我们那个视频里面。它其实考虑的就只有几个要素，实际上只考虑了4个要素，其中有3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没有那么重要，就3个半。啊，哪3个半呢？这3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开源了，你如果使用我这个开源软件的话，你能不能把它转闭源？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你可以把它转闭源的话，意味着我白开出来了，你做了任何修改我都不知道，除非我真的无所谓，否则的话，那我可以约束你，就是你不许闭源。那么这个选择非常重要，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就分出2大类来。第二个是 这个你如果做了修改，那么你能不能换许可证？那这个里面呢，实际上 GPL 也就是这个自由软件基金会啊，FFSF，他们特别看重这个问题。为什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 FSF 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保护对人类最关键的那些软件永远可以被人类开放使用。它所谓的这种重要的软件，其实最重要的是，软件的编译器。啊，其次是软件的编辑器和操作系统，就是这些软件只要它是开放的，那么，就算有公司垄断了一些东西，别人还可以用这些东西造出更好的开放的竞争品。所以他就认为说，我这些关键性的软件，我可以把它开源出来，比如像 GCC 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编译器，那我把它开放出来，你可以改，但是你用我的源代码改出来的东西，你还是必须走我一模一样的授权协议，这个叫做开源授权协议的继承性啊，这个只有它是非常严格要求的，除它以外，其他的协议其实都不要求，都是可以改的啊。那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是不是修改必须继承这个授权协议。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改了我的源代码之后，还能不能用我来做广告？那这一个呢，有一类是就是允许你改了之后还拿我去做广告的，比如像 MIT 啊，就是这个是基本上现在比较宽松的。那像 BSD 就不允许啊，BSD 就是说你直接用我的源代码去推广没问题，你一旦改了就不能再用了。那另外一个附加的条款就是第四个啊，就是修改过的文件是不是每一个修改过的文件要放一个这个版权说明，啊，就包括对原作者的这个记录啊，这东西。所以说白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许可证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分两个视角，一个是当我要开源的时候，我选用一个什么样的许可证；第二个是当我使用开源软件的时候，我要读懂这个许可证，以免违背它。其实就这两方面。那么，了解刚才说的这几个最关键的判断，其实在80%-90%的场合下就已经够用了。比如说，你拿到一个 GPL 的协议的源代码，你就知道，如果我用了这个源代码，第一，我以后永远都必须开源，我必须在这个上面基础上修改的做的任何修改必须开源，而且我的开源必须要继续用 GPL 的协议。那如果我不希望这样呢？那我就不能用这个软件了，我得去寻找一个跟它功能类似的，但是授权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软件，比如 MPL 就 Mozilla 的这个。那当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是开源方，那我们要选择软件的时候，那就要想你怕的是什么，你不希望的是什么？比如说你不希望有竞争对手使用了你的开源的软件，还把它转币源，并且拿来卖钱，那怎么办？那你就不能够选那种可以转币源的那些协议，然后包括比如说，如果你担心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使用你这个东西，而还利用你的这个软件代码去做市场宣传的话，那你就不能选 MIT，你可能就要选 BSD 或者 Apache 这种。所以，就我觉得，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这个图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的图。然后，再比如说像刚才老庄提到的进阶的那几个，资源，回头我们也会列出来吧。我觉得有兴趣的可以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其实都挺好懂的。有一个网站叫 chooselicense.com，它也提供了一个 step by step 的方式去选你要的这个一些 license。然后我想特别提一下的是这个 CC 啊，Creative Commons 啊，我认为它刚出来的时候是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博客刚刚兴起，然后很多人写博客，大家会互相去引用大家的博客，然后就是产生这种各种各样的演绎型的创作，那么 CC 这个许可证就应运而生。这个许可证我认为比所有的软件的这个开源软件许可证都好的一点就在于它确实做得非常的直观和非常的容易理解。 就像刚才老庄介绍的，它其实就是几个要素，一个要素是不是要署名，就是永远带上我原作者的名字；第二，是不是允许商用；第三，是衍生创作。还有第四个是，是不是需要继承这个分享协议？其实就这么几个东西，然后每个东西你可以选 yes or no，选完之后就出来一个非常，就你根据你的选择会生成一个图标，一个小图标，上面就有这样的几个选项，大家一看就知道指的是哪几个，选择。其实我觉得软件的这个开源软件的许可证，至少局部也可以这么做。就是我可以先选一个大的模板 archetype，我做了对4到5个问题做完选择之后，啪就出来一个符合我这个选项的一个 archetype 原型模板，然后下面可以有一些附加条款去解决一些更少用到的一些约束，但主要的部分其实就那几个。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对不对哈，这个等一下也请王老师和老庄也点评一下，就是我认为80%以上的情况。就那4、5个问题就够了。
是的。
我补充一下我这边的一些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对，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把许可证这件事情呢，还是，说的还挺详细的，对，但是呢，即便如此，对，其实就像那个刚才庄老师所提到的，许可这件事情其实它挺复杂的，而且呢，现在还在不断的在做一些变化和一些新的东西都会出来，对，那我因为我这边是在学校里面。也会有开包括软件工程呀，还有像开源的一些课程。对，其实从我们同学们的反馈来看，其实大部分的同学其实对许可证还有法律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大家并不是那么感兴趣。而且呢，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就是其实我们在课上其实也是请了不同的这种角色的人来给大家去讲这些课。对，比如说像庄老师也在我们的课上去做了一些分享的，对，这是计算机背景的，对，像我也是计算机背景的，对，那我们也请了包括像振华呀，还有开放原子基金会的刘伟老师啊，哎，他们这些法律背景的人，哎，也来课上去做个分享，对，那这些不同的背景人，其实他们分享的这种角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定的区别，对，但是呢，大部分同学其实还是，因为毕竟还是一个个体开发者，对，还是希望最好是简单，哎，那我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写代码，对，那不太希望在，特别是这种许可证的方面去做过多这些纠缠，对，所以说呢，我们。给同学们提的是，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即便你不喜欢，对，那你开始可以选一个相对宽松一点的，对，那后面再来去，如果真的这个软件，然后你或者是你的创作，内容有更好的一些发展和一些想法的话，对，你还可以去做一些更改。但是呢，我们不太鼓励，特别是现在，开源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关注嘛。对，就是你把你写的东西放出去以后，你什么都不去带，对吧？你没有 license，对，当你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想去宣传，别人想用你的时候，其实他就不太敢用，对，反而是你如果有一个具体的东西，他就知道，就像刚老师李老师所提到的，哎，如果我去使用的话，我就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使用你，对，因为这件事情呢，不光是学生，还有我们周围老师也是，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老师，那个喜欢把自己的教材对在 GitHub 上开源出来，对，但是呢，他开源的时候呢，他其实就不太说我去选一个 license 或者是放上 CC，对，他说我就是只是想纯粹的把我的那个内容放上去，对我写得很高兴就挺好的。对，那我们其实也是给了他一些建议。对，因为他其实还是，其实如果大家有那个我们的听众，如果记得的话，就是我这边其实在8月份其实分享过一本书，就是挑战知识产权。对，其实就是开源嘛，它
对，
其实就是让渡我们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我的这个内容作品能够有更好的这种传播。对，老师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希望你的不管是你写的软件也好，还是你的内容也好，有更好的传播，其实你带一个这种 license 明确一点，其实会更好。对，特别是一些严肃的一些场合，一些甚至是些企业界啊、工业界的，他去用，他确实觉得你这个好去使用的话，他其实会更加 放心大胆的去使用。对，这是我的第一个补充。对，第二个补充呢，就是我现在也看到的，其实刚才也是庄老师所提到的，就是，现在之所以 license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呀，一方面是它和法律其实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庄老师也提到，就是即便我们现在的这个 license 有违反的，最终其实还是靠法律法院去最终去判断。对，他之所以去判断，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界定啊，都是自然语言去界定的，比如说是否符合那四条，即便是那个 OSI 他去认定，他也是人去认定的。对，人去认定的，实际上它多多少少其实还是带有一定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成分。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也可能会知道，就是随着软件，特别是开源软件和商业化走得越来越近，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的时候，对，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商业的一个 license，对，那它并不被那十条所能够部分是有冲突的，对，也不被 OSI 所认可的。但是呢，这一类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它既能够给它的软件和它的一些品牌去做宣传，然后呢，它也具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用户的一些属性。对，就是说，就那这个可能就是庄老师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更加泛的一个开源的一个概念。对，这个也是
这
我
个
们
好
现在
像跟
所
license 没有关系啊。那软件的 license 是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我的这个东西，以及你使用之后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些约束，这个叫做 license 吗？OSI 那几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信条啊。我不遵循怎么样，我不遵循可以使用这软件没问题，只是说你 OSI 不认可我了，不认可了，无所谓了。
对，
这个没
我
有
可能
任
刚才
何
没有
法
说
律
清
上
楚，其
的
实没
意
有，
义，就是，
其实没所谓，
对，
是的，
对啊。
是的，但是呢，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比较纠结，说一定要在开源这一块去做一些界定。
这种没问题，这种我觉得就是属于爱好者或者专业领域的，他要去深入研究，他要去建立另外的一些更复杂的、更完整的生态体系相关的东西，那是可以研究的。但对普通用户来讲，我觉得很少会到这个层次，就没必要嘛。
好，我就补充这两点。
OK，那这一块我们就说到这里哈，然后下一个呢，也是跟开源有关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有人提到的，有人建立了一个网络啊，叫 T 点 XYZ 啊，这实际上是几个人他们的一个创业项目啊，这里面包括有一位是原来做 Homebrew 的创始人，Homebrew 是 Mac 的机器，苹果的 Mac 机器上面的软件包管理的。目前的事实标准了，然后他们在 Mac 上一统天下之后呢，甚至还拓展到了 Linux 领域，那做了一个 Linux 版的 Homebrew，也有一些人在用啊，就是然后他们因为做软件包管理出身的嘛，然后可能 Homebrew 也做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主要的维护工作其实他们自己也没在做了，也有另外的社区在做了，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创业公司来专门做一些新的尝试。啊，他们做了一个协议，叫 T 啊，TEA 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是专门用来定义开源的软件包的，啊，包括这个软件包的特性、它的维护者是谁、它的版本，然后把它注册到一个区块链的驱动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注册表上面去。当然，也有很多人都可以去在这个链上面去注册自己的这个软件包，啊，然后去发布不同的版本。而且由于区块链的一些特征，也能够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自动化的容灾啦，然后这个无法篡改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基于这个东西，基于这个协议所搭建起来的新一代的这个软件包的管理和分发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啊，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带来一些利益上的一些分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对于软件包的使用啊，其实是越来越广泛的。你如果编程，你是涉及写程序这个领域的话，你几乎会必然会碰到一堆的这个软件包的管理，基础的操作系统级的软件包的管理，然后你编程语言所特定的，比如 JavaScript 就一定会用到 NPM 嘛，然后 Python 就会用到那个 PIP 啊，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些系统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如果有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一个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称之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新一代的软件包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去贡献，并且获取一些利益？这个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东西是有关联的。我们之前聊过一个话题，就说开源的软件，比如说当初我们聊 Copilot 的时候说。如果我们写的软件代码被 Copilot 使用，并且推荐给其他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会有收益，或者对我有什么影响、帮助？其实这是类似的，就是，不论是软件包本身，还是对软件包的维护，它本身是要付出劳动的。这种劳动它怎么去获益的一个问题。关于这样的一个新东西我们两位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们原来搞过，
啊，
就是我跟王伟老师不是在开源社嘛，然后其实我
对，
们开源社曾经做过一个开源项目，原来的名字叫 KCoin，就是开源社的 Coin，后来呢改了个名字，觉得叫 Coin 有点敏感，就叫 KToken。现在这个 KToken 这个项目还在做，只不过呢就是它处在一个非常缓慢的发展阶段，你不能说它没发展，但是它的发展肯定不是说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开源爱好者都用起来了，没有，肯定没有，连我们开源社自己的项目都没怎么用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KCoin 的理论体系是很早就已经写出来了，就是大概是在这个2017年我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到了2018年的这个中国开源年会，我们在深圳开源年会的时候还发布了这个 KCoin，然后还大肆的宣传了一番。但是从2018年到现在也4年了，也就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设想，然后并没有更多进展的阶段。当时我就属于那种写文章忽悠还行的那种状态，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为了耸人听闻嘛。标题就叫做"区块链技术是否会终结开源时
果然还可以。
标题党对吧？那么他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开源是一个非常强调这个利他主义的一种状态，而且的话呢，我们还强调礼物文化。什么叫礼物文化呢？就是我们不图钱，我们给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送给社区，这是一种礼物。然后呢，通过给这个社区贡献礼物，我们换来了社区里面崇高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礼物文化，本质上就是不谈钱，对吧？你别跟我谈钱，谈钱脏了我的耳朵，也坏了我的心情，诸如此类的。然后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很多很多的开源的开发者和开源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是维护者，他就是没收入。无论是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的开源项目，甚至是一些非常非常著名的大型开源项目，背后都没有收入。当然，
对。
它后面引发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在2017年、18年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只是一种漫谈，但是到了后面，我们就发现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世界级范围内都有影响力的开源项目，背后也只有几个人维护，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觉得哎呀要去解决，那么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光是强调奉献了，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除了奉献的这条线索做得更好之外，是不是利益也能讲一讲呢？是不是也能够让所有的开源的开发者不但是能够写代码写得很开心，赚钱也能赚得很开心呢？然后这就是我们 KCoin 这个项目的初衷。说实话，跟这个 T 点 XYZ 的初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等到这个 T 点 XYZ 出来之后，我自己是没翻译啊，但是我认识的一个也是开源社区的朋友，他很快就翻译了这样的一个白皮书，然后我还是看了一遍这个白皮书的内容。就是唯一跟我们当时的 KCoin 的区别，就是人家实打实的有一个包管理工具在那儿，通过这个包管理工具，确实可以追踪各种开源软件、开源组件的实际的使用情况，以及由此可以促进或者说是帮助更好的计算这个怎么说？ 交易吧，或者说是计算使用背后的成本。那么也许，围绕着开源软件的付费就有可能发生。所以我现在看完了以后，只能说，谨慎的看好，或者说期待它能够做成。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心态，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看？
我先插一句哈，就是，就确实啊，这个开源软件这个领域啊，很多人从中间受益，而且很多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耗时费力的。比如说像 Homebrew 这样的软件包管理的，上面已经有好多这成千上万的软件包，大大小小的哈。然后要维护它的源代码和二进制的版本，二进制的版本有 N 个版本，每一个软件包有起码有几十种不同的这个二进制版本。你光比如说像 Mac 这样的机器，它上面至少你一个软件包就要有 Intel 和这个 ARM 的芯片两种完全不同的编译好的二进制的这个格式，所以就工作量非常大。我最近还有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是 Emacs 的重度用户啊，就是。目前残存不多的 Emacs 档之一了。Emacs 软件是存活至今的最古老的程序员编辑器，40多年了。据说，好像从九几年到现在30多年里面，这个软件它挂着的 bug 列表，它叫 issue tracking 里面的那种 open 的，就是没有解决的 bug 列表，从来没有降到2000以下。但是在上个月终于降到2000以下了，1999。就
是
Emacs 这
有
个，
厂商出钱了？
没有，就还是大家在那里慢慢吭哧吭哧的存。
我还以为有人赞助了呢。
不可能呀，因为 Emacs 是 FSF 啊，是这个 Richard
OK，OK，OK。
Stallman 亲自搞的东西嘛。而且关于 Emacs 跟刚才那个 license 还有一个关系的东西，就是比如说 Emacs 下面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它有同一个功能有两个。软件包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其中做的比较好的那一个没法进到 Emacs 的，就是那个本体里面去。为什么？因为那个软件包的作者不愿意跟 FSF 签一个协议，说这个软件包完全的符合 GPL，并且授权给你。如果有人用了这个软件包，并且不遵循 GPL 协议的话，你可以去告他。就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最后只好 Emacs 选一个愿意接受 GPL 的，但是功能弱一点的包放到自己的本体里面。当然，它不影响你去装那个强的了，那个作为第三方包放进来没问题。所以，就开源软件的这个领域里面，很多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你想，如果你自己做了一个软件，然后商用的，成千成就是每一个时间点都挂着2000个以上的 bug，你心里慌死了。是吧？就任何一个公司都不会允许这样的软件出去的嘛。但是开源软件真的就忙不过来，它那个使用面很广，然后各种各样的机器上面各种各样的兼容性问题。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从用户那里得到一分钱，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些，就是我就补充这个，王老师。
对，因为最开始那个和那个老庄也是在开源社嘛，我们搞那个 KToken。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开发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啊，就是喜欢做开源，对，然后把开源资源做出来，又能够通过开源得到一些回报。对，那区块链来了以后呢，那大家基本上就觉得这个太符合我们开源里面的我们的一个诉求了，可它是天作之美。对，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好几个，就是你怎么样去最终去做这个分配。对，那里面也是有好多不同的一些方式，有任务式，对，也有一些度量的方式。对，因为这块呢，正好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实验室这边，对，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就是像那个 Frank 呀，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做一些实验。做什么实验呢？就是在，因为我们一直在做 GitHub 上面的全域数据分析。对，那我们把这个数据拿过来之后，对，其实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去计算，比如说我们自己实验室所有的同学，对，可以去计算他们每个月在上面的一些贡献、活跃度、影响力。 对，当然是有一个算法和模型的。那这个算法和模型呢，也会去不断的调整。对，然后呢，我们就实验室，因为学校里面嘛，其实也有给同学的一些助研费呀。对，那我们呢，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模式是去发放这种助研费的这种形式。对，其实也是希望鼓励大家，哎，如果你在我们的项目上面活跃。对，然后呢，你和更加有影响力的人去协作，对，你的软件被更多的人去使用到，对，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收益。对，那这个呢，我们也确实是在做，对，但是里面呢，确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问题所存在，对，就是包括你这个机制究竟是怎么去分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究竟谁会最终来为这件事情去买单，对吧？就是。但因为学校里面可能要好一点，因为毕竟还是有这种学校里面的一些费用，包括学校的一些项目的。对，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更加普适性，更加能够推广？对，以及这个模型是不是能够收集到足够方方面面的信息，能够相对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一个贡献程度？对，这些都是对。那个。Team 呢，还 XYZ 呢，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一些研究。对，其实明天周一的话，那个Frank 可能就会讲供应链这一块。对，因为我们也会有供应链的信息。对，一个朴素的一个思想，其实也是，就是哪个软件被更多的去使用，或者是被更加重要性、有影响力的软件去使用、去依赖的话，对，它其实是一个更加基础性或者是更加重要的软件。对，那它的上面那些开发者是不是也应该去受到更多的一些关注或者是一些资助？对，也会从供应链的这个视角会去看这个事情。对，但是呢，现在的一个，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像那个 SYZT 上面他们现在的整个包括信息啊，收集到什么程度了？对，因为软件其实还是特别多嘛，而且现在不同的语言它的。这种包管理器啊，可能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能够把整个软件界能够补充得更全，对，进而去做一些计算，对，我还不是特别清楚，对，但是这个方向，那作为我一个开发者，作为一个对开源一直去喜爱并且去做研究的，肯定还是希望，如果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并且 run 起来了，对，那我们还是挺那个。乐意去看到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核心的关键点还是在钱，就是谁来付钱的问 题。
对，从哪里来？这个，对，我也，他是怎么来？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太清楚。
他还正处在想的过程当中啊，并没有开始
OK。
去收这个钱，因为 Homebrew 也好，还有所有跟 Homebrew 类似的东西，比如 NPM，所有这些东西，他们有收钱吗？都没有。啊，我见过的一个挺有意思的模式，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搞了一个开源的项目啊，也有一定的影响，然后他就采取了典型的开源领域的那种 buy me a coffee，就是你如果用了喜欢的话，你就给我
请我喝杯咖啡。
打赏，打赏，他
对，
说叫 buy me a coffee，实际上就是打赏了，就 donate 了，就是你可以选择 donate 任意数量的这个钱。但是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你打赏啊，比如说超过了50美金，那么我就认定你是 sponsor。那么这个对于 sponsor，我会提供一些福利。什么福利呢？比如说，如果你提的 issue，我会第一时间去处理，就类似这种。就是这个给我一个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对于开源软件的使用，大家的付费意愿如何建立啊，非常难了已经。
对，挺难的。
而且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也存在一些非良性竞争。比如说有人收费了，一定有人会做一个免费的，就是让你收不下去的。这个是有先例的。
还有人还会欢呼他的这个英雄，因为你看当年最早的这个所谓起来打倒微软的那些人，也就是在做自由软件、开源软件，逻辑是一样的嘛。现在既然某某开源软件竟然开始商业化赚钱了，那就我们再搞一个开源的。
对，而且这条路径你发现没有？他最后赢了，
对，
他逼着微软下场做开源，认认真真做开源了。
是啊，
微软最近做的一个事情让我都很感动的，就是把 LSP 开源了，就是那个 Language Server 语言服务器，
对，
这个东西是他完全自己做的东西，然后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用的很好，他把它开源出来，开源出来唯一的效果就是让别的编辑器也可以使用它这个 LSP 的后端。就直接跟他自己的 Visual Studio Code 竞争的，居然他就开源了。当然，这个也是鼓励那些 LSP 的作者把这个语言服务器做得更好了，最后也是双赢了。但是作为微软这样一家公司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成功的把它拉下水了，这是开源界的一大胜利。
对，彻底洗白。
彻底洗白啊！所以最终的问题还是就是怎么去付费。如果没有人付费的话，你的分配和激励机制做得再科学，好像也没有用武之地。
确实，对。
那现在的一个非常就是吊诡的事情啊，比如说我自己，我买了 B 站的这个大会员，我这个腾讯视频、爱奇艺也都买了会员。我现在唯一没买的常用的可能就是音乐的那一批了，因为我真的就宁可不用它，因为我自己机器上有海量的自己的音乐，我就自己可以去听，这是多年的爱好。好，那我实际上已经为这些服务都付了钱，但是我使用这些服务的频次其实很低的，我难得去看一看视频，B 站可能经常看，但我在 B 站看的绝大部分也是不需要会员就能看的东西，偶尔追一两个番而已。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使用的非常频繁的，比如像 Homebrew 啊，还有那些开发语言的那些包啊，比如 Python 下面的那些 PyPI 的那些包啊，我就一分钱都没付。然后如果他说他要收费了，比如说，这个 PyPI，他说我这个下载 Python 的这个 PyP install 下载 Python 的这些包，我一年收50刀，我会买吗？我可能会买，但是有很多人，绝
骂
大
骂
多
咧
数的
咧的就
人。
走了，
对啊，对
一
啊，
遍的，
所以这个怎么办？这个才是一个真的超级难点所在。
就等下一代吧。这一代估计是不行了，这一代的习惯已经养成了。
还是挺难的，就是所谓历史趋势啊，虽然历史偶尔会开倒车，但真的非常少。因为人的本性就这样嘛，就是我肯定尽可能少的这个付出得到好东西嘛。你说国内的这些视频的网站，那是因为垄断了呀，最后两三家垄断，他开始收费，你不得不去付啊。
是。
但开源软件本身的特性就保证了它不会被垄断嘛。所以 T.xyz，我还挺关注这个东西，我也很想看看他准备怎么去走出这样一条路来。好，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啊，来讲一讲这个 AI 监工的事情啊。最近连续的出现了几个这方面的新闻啊，就是关于这个一些大的公司啊，用 AI 系统来做监工啊，然后来统计这个员工的工作的时间啦，啊，所谓的效率啦，然后根据这个来做出裁员啊、解雇啊。或者降级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行为，我现在看到的有两个新闻啊，都传播相对比较广的。一个是好久以前了，大概两三年以前了，Amazon 用 AI 系统来统计一个员工的工作时间啊，然后来确定哪些人是末位淘汰啊。Amazon 这家公司很有意思啊，它在美国基本上相当于是富士康这种地位的公司了，就是在用工方面名声极差，基本上是美国的大企业里面的末位了，就是一般的人能不去就不去的啊。当然他给的钱也多了，有些人就会愿意去。就一般来讲，加班家常便饭，然后这个员工的福利也不太好，那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但
老板
所以
还
他
经
这个
常
事
PUA。
啊，对，就是那么他之前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去统计工作时间的，然后比较新的一个是 Facebook 啊，这个是最近刚刚看到的，就是 Facebook 解雇了一批人，然后一开始的传闻是说是通过算法随机挑选的，然后后面被解雇的人当中的一个啊出来爆料了，说不是随机的， 是绩效考核。这个绩效考核就是在电脑上安装监控软件，啊，这个软件可以监控，比如说你连续10分钟啊，这个没有在计算机上，你比方正在工作啊，突然停下来了10分钟到15分钟，啊，那么认为这段时间你就没有在工作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混账逻辑啊，如果我在思考呢，对
对
吧？
啊，就程序员这个也太常见了呀。
或者程序员，或者甚至我不是程序员，我就是在写文档。
对
我
啊，
写完了一段，接下来我要思考一下吧。Anyway，反
发
正
个
总而
呆。
言之就是有一系列，当然这个肯定也是他的猜测啊，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这样。总而言之就是通过计算机系统里边的一些监控的软件，监控员工在电脑上的操作记录啊行为，来给员工打分，来作为绩效，然后这绩效分数最后作为了这个淘汰的标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议啊，就是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比如说隐私方面的啊，比如说这个资本主义剥削劳动的方面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怎么对，就这种行为到底怎么定性啊，需不需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制约？比如这个算法本身是不是需要被一定的管制啊？类似这样的讨论，这个两位怎么看？
一定要管制啊，算法至少要开放吧。
要公开透明啊，至少，
对呀、啊，对，这是我们对，因为现在碰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就是算法对我们个人个体的这种，不管是监控也好，还是规约规制也好，对，包括我们前面也讨论过的，像那种外卖选手的那个外卖的骑手啊，也会和算法是有一定的关系嘛，对吧？现在越来越多都是这种，对，其实像现在学界。其实开放数据、开放算法，对，包括 AI 道德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讨论的挺多的，对。但是呢，具体怎么样去落地，特别是和一些法律最终能够结合起来，其实，还是挺有挑战的。
其实我想讲个，先讲个故事啊，就是我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李俊可能知道的，我原来在映客网待过3年，然后才进了盛大创新院嘛。然后其实我离开映客网是非常不愉快的，就是最后是彻底闹翻，打官司，打到最后我胜诉，然后结束的这个映客网的职业生涯。但最后打的是个什么官司呢？就是明明是公司没钱了，要裁员，但是呢，他们就搞了一堆证据，证明我当时在公司里访问的不是工作所需要的网站，然后说我不是这个因为什么什么裁员辞退你，而是因为你违反了公司的这个员工守则，所以我把你开除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跟 AI 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老板，当他要作恶的时候，他可能会用出任何他可以
手段。
想得到的损招来跟你搞。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值得高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是保护劳动者的。所以最终是什么呢？就是我先去申请劳动仲裁。然后他那个公司其实非常的，就是那个老板是一个非常鸡贼的家伙。他之所以在反过来提起诉讼，就是对我提起诉讼，只是为了拖延支付的时间。就是他本来应该给我这个离职补偿金嘛，他就打官司一审、二审、三审啊，一审、二审、终审，最后就是还是会给我钱，只不过能够多拖几个月。但是最终我还是赢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反
你那
正，
个时候的这个劳动仲裁其实没有现在的环境好，现在更倾向于劳动者一些。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已经是算保护嘛，因为这些证据都是不公正的证据，就是他是从自己的公司里拿出来，就是从公司里拿这种所谓的浏览器监控的数据，然后说这些与工作无关，因此你违反劳动的这个什么什么员工守则。诸如此类的，但两个，第一个，他完全可以伪造我的访问数据；另外一个，即使是劳动守则里也没有规定到这么清楚。其实他们后面自己又另外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劳动手册来反过来告我，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违规的地方。
而且这个违反劳动，这个公司签订的劳动手册，是不是就能够无责任的这个解聘？这个本身也不是必然的，这个还要看是不是违反劳动法啊，就这有很多这个讲究
对，但是我感觉其实这种技术手段确实对劳动者其实带来了挺大的这种压力。对，那庄老师可能是还是挺愿意去和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嘛。对，但更多呢，作为一个弱势的，可能他就觉得啊，甚至有点心虚。我确实可能做了一些上班我摸鱼的事情，会
这
有
个
这
我
种
觉
吗？我
得
觉
就
得，
是大家的观念要转变，
对，
就
是。
是该争取的利益要去争取，哪
对
怕
对，
争取没有成功，比如说确实自己最后发现理亏的话，你也要去做，没什么的，那这是正当权益嘛。除非你认啊，除非就是公司的这个各种理由和对你最后的这个处罚你都认，那没话可讲，你就认了呗，对吧？如果你又不服气，你又放弃这个权利，这个不好，这个要去争取。所以，对，我完全赞同刚才老庄说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事儿跟 AI 的关系不大。当然现在这个计算机算法其实我更愿意用计算机算法这样的一个名称啊，就是因为 AI 这个名字说白了比较像市场广告，你说啥玩意儿算 AI 呢？我写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猜测啊，你接下来可能要这个打开的软件，根据平常的习惯的这个追踪啊，我猜测你可能每天中午12点左右，因为要吃饭了吧？啊，可能会打开微博或者这个 B 站刷刷东西。这种东西算不算 AI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统计算法而已。所以实际上本质就是计算机算法啊，通过计算机算法来做绩效。这件事情呢，说老实话，它是中立的，它可能是作恶，也可能不是，这说不清楚，所以还得具体看情况。就我想说一说的是我个人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哪些东西是我明确的不赞同的，比如说明显的这个侵犯个人隐私的东西，比如在洗手间里装个监控啊，这种肯定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这是就是对隐
这已经
私
违法了吧？应该说，
有可能。
这。
这个因为中国对于这个在什么地方可以安装摄像头也是有专门的法规的
对
啊，
呀。
什么人可以在什么地方安装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的数据，这是什么人掌握的，这个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OK，还有第二种，就是明显的不对等的关系，比如说我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了监控软件，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我瞒着你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了这个监控软件，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它本身是，即使拿到法律上去打官司，也是非常可疑的证据。那么，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太好确定的，甚至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比如说，如何去科学的衡量一个人的绩效和产出？我以前在创新院，因为虽然创新院是一个我们上次介绍过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机构啊，有很多地方是气氛非常自由，然后也有很宽松的一些管理环境，但是它有一点，它上下班是要打卡的，这个是因为整个盛大集团都这样。由于各种原因啊，你可以认为是官僚，可以认为什么，反正就是摆不平。没法让我们有特殊性，还是要打卡。但是呢，也采取了一些这个特殊的手段，比如说你万一迟到了，你跟领导打个招呼，基本上也问题不大哈。但还是要打卡的。这个其实，创新有很多人是颇有微词，包括我在内啊。我当时曾经讲过一个，就是我说我原则上是，就绝对不会加入一家需要上下班打卡的公司。为什么哈？就是因为我觉得，上下班打卡，它无非就是限定你的工作时间嘛。然后你如果工作时间上有问题的话，它就要扣你的钱，而不去考虑你实际的产出。那么这是一种，就相当于放弃了 正确的管理，而去屈从于一种简单粗暴的，实际上没有任何科学性的一个管理。这个东西尤其对于我们这样的做软件的，也就是通过员工的智力创造来创造价值的这样的一种公司，那你去严格的限定时间，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你关键还是要看它实际的产出是怎么样子的。好，那如果一个公司，他对于绩效的管理非常的松垮，反而很在意的是这样的一些绝对的工作时间，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报道里面说，监控你的电脑，你有10分钟没有任何操作了，认为你这10分钟就没有在工作，这个毫无疑问是很混账的逻辑啊，这种我是坚决的反对的。但是如果他的这个算法更精细一些，比如他从你的工作成果上去做一些分析。同样是这两个程序员，这个月都产出了，比如说5000行代码，这5000行代码的价值能不能够分析的比较清晰，然后来作为绩效的一个基础，这个我觉得这样的算法可能还真的值得去好好的研究，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态度，你们两位怎么看？
在这样的算法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如果有人忽悠老板说我能帮你算这个，这就是小人，而且这种人太多，就通常就会有人跟老板说我们可以用数目字来管理，然后我们可以量化的评估，老板肯定也喜欢这种人，但其实他在骗人。
那这个能不能就是说，比如说设定一个时间段，半年到一年，然后在一个尺度有限的团队里面做一下对照组的测试，比如说。一个团队二三十个人，找一个不大的团队二三十个人，这个通过传统的leader 360度的这个评价啊，等等等等，代码的这个 review 啊，交叉 review 这样的评价得出一个绩效的打分，然后通过算法得出绩效打分，这样跑连续跑他4个季度，这样是不是能验证是不是真的这个吹的牛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如果我是领导的话，我不会简单因为这个人说的话听上去很美好，我就觉得这个人很能干，或者相信他的这套方案，肯定要去这样去验证啊，是吧？
通常很难，说实话，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已经是把一家公司当成是一个学术性的机构，然后来做实验，甚至是做对照组，然后来判断。但是当一个家伙，我们就说一家公司吧，当一个家伙得到了老板的授权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的屁股就会变成我一定要证明这件事情是有用
那肯定不能这样呀。
的。
这个，我觉得肯定不能这样，就是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就授权给他去做了，不可能的。这个一定是就是，首先是业务上的老板肯定要去负责的，然后由这个做这个工具的人和比如说 HR 的部门组成一个小组来定期的去做评估，他不可能就是说让这个做工具的人就去做全面决策，这肯定有问题的。当然，就
反正就
现
说
实世界
我
当
就
中
相当不乐观吧，就是说我通常不相
不
信
容
现在
易，
最近
确实不容
能够
易。
有谁能够把这东西做出来。通常假设他号称自己做出来，多半都是假。
确实有难度。但是换一个，比如说，如果不是这个计算机编程，是其他的一些，就是不同的工种，是不是有可能？
对，这和工种肯定关系很大。
技建工嘛，技建工当然是很容易的。
那些没
对，
问题，那些就是
简单
传
劳
统
动
制
都是
造
可
业。
以的，
对，传统制造业我觉
主
得问
要
题
是
不
智
大。
力劳动。
现在主要的困难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是通过智力创造作为主要成果的这种。这种就很多人他工作习惯就这样，比如说我刚入行不久啊，就是00年代我自己写程序、自己做方案、自己做项目的那个时候，一天可能会断断续续的工作时间可能有12个小时，比如说啊，但其中真的在码成果的可能最多一半时间，其他时间或者在思考或者在跟人聊天，这个去启发自己，就可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他怎么去衡量这个人的产出？一方面，
挺难的。
就非常困难，就是有没有一些至少，比如说起到一半权重的客观的一些采集的数据，这个我觉得是管理上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但是怎么也得去干的。 否则，就是一旦这个公司达到，比如说1000人以上，这个我觉得就基本上没有办法按照一般的那种人的方式去管理了，必须
是，
依赖于数据了。
对，即便我们现在实验室，对，几个老师加起来，比如说20多个学生，每个月给激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挺头痛的事
对，
情。
学校里面还有另
真
外一
的，
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他的人情占的比重相当高。
对，挺头痛的。
你让人去做，那大家都不喜欢得罪人，那总有好的和差的，怎么办呢？最理想的肯定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数据表单能搞定这事儿。
对的，对的。
我想稍微说一下这件事情的难度啊，就是，我其实思考过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所谓的智力劳动是一个稳定的智力劳动的话，那还可以逐渐的探索出一种估算的办法了。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软件工程、软件工具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就比如说吧。有包管理工具的编程语言和没有包管理工具的编程语言，以及这个包管理工具是联网的还是只准用公司里面的那些包，完全不同。再比如说，我基于一个框架来写代码，和我自己手把手的从头写起，这个效率也不同。然后这个框架本身的灵活性，就比如说，当我想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有可能我想当然了，我发现不行，我到最后还得把框架的代码读懂了才能硬编码，或者是把这框架改了，我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但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同样看上去挺简单的功能，这个框架真的让我只用配一个参数就行。如果你只是从外在来看，就是说我交给这个家伙一个任务，然后他多久干完，说不定这家伙就是很擅长搜索呢，
不是很擅长
一
搜索，
搜。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本钱啊，就 是
不，
我能通过各
不
种
是，你听我
方
说，
式
你
快
听我
速
说，我
的
的意思
选
是
型。
说，不，你看，我给你一个任务，然后呢，我为这个任务估算了一个价值，就是我认为这个功能大概是值1000块钱的功能，然后呢，你干3天也干
懂
完
了，
了，
懂了，我知
干
道
一
你的
个
意思
月也
了。
干完了，我怎么评价？
对，就是一个任务，在它具体完成之前，它实际上的难度和挑战，其实不能够很精确的去判断嘛，对吧？是的，这是难点之一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如何去判断说这个人是因为能力很强做出来的，还是因为能力不足他做完了，他告诉我他做完了，但其实他没做完，所以后面的 bug 又一堆。因为 bug 这件事情就更困难，到底是因为是这个人当初
关键
写下了
是，
bug，还是整个系统？的原因导致那里有个 bug。
对，这个 bug 有两个大难点啊，一个难点是很多 bug 是有潜伏性的，就像我们这个新冠一样啊，它不是得了之后马上就这个感染之后马上就有症状的，它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发现，等你发现的时候。你给那个员工该奖励的已经奖励完
对啊，他活都干完了，走人
对，
了。
第二个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就是这个 bug 的根因很难判断，就你不能说这个 bug 出在某个环节，这个环节就背锅，其实可能根因不在他这里，跟他关系不大，他最多只是10%的责任，这两个
还有
都是不太容易的，
第三个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大规模协作，各有分工的，其中最简单的工作叫写代码，其他的工作怎么评估？
对，分析设
比如
计，
说写分析、写设计、写文档、做测试，甚至是写那种构建脚本的人，怎么判
对，
断？那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最前面的那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行当正在快速变化，所以才会不断的诞生新的工种，诞生新的，比如说现在叫 YAML 程序员，你原来都没听说过，但这也是劳动啊。
对。专门写配置文件的是吧？
对啊。
所以对，如果确实啊，就是如果这个整个流程啊，工作的协作的协同的节点啊，相对稳定，不说完全固定啊，就相对稳定，跑它个2、3年，那可能真能摸索出一套这个比较合理的权重啊，包括衡量标准啊，确实是可以。 但如果半年就一变的话，那这个确实就，而且不值得去做了，变得，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的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思路，不是看最终的那个具体的产出，是你写了多少代码呀，写了文档，其实是看那个协作关系，对，他是看协作关系去得到最终的那个贡献度的，对，就有点像那个 PageRank 的那个排序，对，他不是看你的网页内容究竟是什么，他是看你网页之间的关系，网页之间的引用。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看你在 GitHub 上面的协作程度，以及项目之间的依赖程度。对，它是看这种关系，然后去做一个计算的模式。对，这个也是在看。对，如果后续有一些好的结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把 Frank 拉着一起来做讨论。
对，这个到时候我觉得也是是可以找时间来详细的去聊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看哈，是不是监控你的绝对工作时间反而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了？就只能这么干了。
其实我能够了解老板的心态，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干了啥，但是我一定要让你忙到没空干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我就至少把你的这个时间给吃掉了，就跟原来
充
的
足
那
了。
个叫什么中世纪的时候那种封建男人给老婆装贞操带是一个逻辑。
很多优秀的技术的人员，不论架构师啊、程序员，我们交流都是感觉就是说，人的思维啊，在这种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当中，它是存在一些目前还找不到规律，但是确实有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是你需要不断去刺激你的思考。所以光占据时间其实意义不大啊。假设我们有一位伙伴啊，团队里面有一位伙伴，素质能力都是不错的，我们通过平常的这个东西可以判断出来，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状态就是不好，不想工作，或者有各种其他的问题，就是集中不了精力，产出就是比较低，怎么办？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不办，等他自己走出来，自然就好了。
或者放他休假，放个假。
对。对，这就是这样，就别的方法，就是听上去很荒谬啊，这个结论，但实际上你仔细想，其他的方法可能都是副作用。
对啊，就像学术圈里面不就有给教授放学术休假吗？
所以 AI 监工这件事情，总体来说，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不是很靠谱；第二呢，跟 AI 也没什么关系。
对。
你无非就是。这个套上这个关键字之后，这条新闻比较容易传播而已，对这个事情本身就没啥帮助啊。从我个人的风格来讲，我还是愿意就是至少局部的去考虑一些可能性，哪怕不能彻底解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在这些简单粗暴的方式以外更有效的一些评估，否则你公司的管理它就。另一条路也走不通，就你完全不管，肯定也有问题，对吧？因为
对，
相当于做得好的和做得差的都大锅饭了，这种肯定也非常糟糕。或者你就只一刀切啊，看时间，看这个工作时间，看代码行数，这肯定最后结果也很不好。你多多少少得有一点东西，你哪怕只找到两三个局部指标，但是是能客观分出来的，那也好过没有。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唯一的建议就是说，管理是分级的。就是你不要用一个全公司统一的办法去管理到个人，
这不可能，对，确实不是。
对，你最多就是管理到这个研发主管，然后研发主管想办法去管理他的手下的兄弟们。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OK，下次再聊。
好，
好嘞，拜拜。
拜拜。
拜拜。